这里有逗逼高端的游戏玩家，
就跟去年的E3就开始有
本职业新闻，还有很多很多。
这里有视角独特的精彩影评，
1月17号在北美，
中央电影
各种漫画改编。
这里有热情碰撞的乐队现场，
对，商业打通，这样才有能力持续的成。
这里同样也是中二魔王的秘密巢穴。
如果你有深感兴趣的话题，就请一定要收听拇指山
拇指山
拇指山
拇指山专题节目
The Sam Professional。
是不是没有想到啊，米娜桑？因为今天啊是七夕情人节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很忙，所以我就特别不忙。哎，今天闲来无事做，我就变个戏法大家关。秀富米娜米，我记犹记得小时候啊，就是上语文课，大家都爱舞文弄墨、吟诗作赋，对不对？比如我就特别喜欢李杜，
君不见长江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
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，千村万落生荆棘。
小李杜，
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夜泊秦淮我进举家。
切题了，因为我这个题目大家能看到啊，我聊的这个四个人物有俩是来自这个秦淮八艳，虽然这个时代朝代不同，但是确实有两个人呢，他是来自这个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艳里的，正好我夜泊秦淮，我就进了酒家了。为什么做这期节目呢？一个是出于这个七夕啊，我很无聊，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我现在不是在做三国类游戏嘛，在我做的时候呢，我就想到了以前中学学那个苏东坡的《前赤壁赋》：“
会照西兰桨，击空明兮溯流光。渺渺兮于淮，望美人兮天一方。”
这提到苏东坡了，我就想到了《水浒传》，然后想到《水浒传》，我就想到李师师。那提到李师师，自然就想到了青楼女子。于是正好这个七夕节嘛，我就想到了这个中国四大名妓。我接下来讲的就是这个关于这四大艺妓的一些小故事，都是我自己找的资料。至于它是不是跟历史完全吻合呢？用司马懿的一句话，就是我估摸着八成。来吧，王秀富米娜米，七夕龙雷大讲堂，讲讲四大名妓，关于他们这个爱情的小故事。因为我国啊总是爱四大，比如说四大发明、四大名著，哎，艺妓也有四大。我下面是按照这个年代从最久远的开始说，这四大我首先要说第一个了。这时间大概从现在要回去追溯到这个1500多年以前。但是对于这个第一个人呢，我还是想提一下我以前小时候是怎么知道他的，因为我觉得他和拇指山电台的这个核心真是息息相关的。我在上初中那会儿，那时候 PC 上玩过一款宇峻出的《新绝代双骄三》，一款国产的优秀的 RPG 游戏。要知道那个《绝代双骄》那部小说的话，会知道那个里面有个角色叫黑蜘蛛，他呢和慕容家的这个九姑娘慕容九喜结连理了。然后在游戏的第三部的时候，原创出来生了个孩子，这孩子叫黑西凤，用的武器是一把琵琶。在游戏的中后期吧，我就捡到一个特别牛逼的琵琶。上面怎么写的呢？他写的是当年苏小小用过的乐器。后面有个典故叫余音绕梁三日不绝。好，引出了我的第一个角色，就是南北朝时期的苏小小。但是我还得插一句啊，这个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呢，其实不是描述苏小小的，是描述战国时期一个叫韩娥的女子。回来提到苏小小呢，就要提到她生在这个朝代啊，就是南北朝。她其实好多人他以为南北朝有个误解，就像你知道南宋北宋对吗？它是按时间划分的，但是南北朝不是，南北朝是同一个时代，也就是说南朝和北朝是两个中国就是国内的两片区域，一个是南方，一个是北方。那南朝第二个时代就是齐，这个时代就是苏小小所在的时代。那么南朝分为几个时代呢？是宋齐梁陈这四个朝统称叫南朝。北朝呢是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和北周这五朝统称为北朝。南北朝中间的这个界限其实是不固定的。为什么不固定呢？因为他们老打来打去嘛，这边界就老来回来去变，但是基本上都在这个黄河沿线，就黄河上下这块。那我们这个第一个主角苏小小呢，他是一个杭州人，479年出生。 一提到这个杭州就得提到西湖，对吧？一提到说西湖，一般都想到什么呢？雷峰塔、白娘子，还有苏轼那首诗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，曰什么？
欲把西湖比西子，就是西施。
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总是有人想不起来这个苏小小。所以接下来要说这个西湖上有几个景点，其中有几个桥是什么呢？有一个叫西陵桥，一个叫长桥和断桥，这三个桥并称为西湖三大情人桥。哎，那引一下明朝人袁宏道的一首词，它的名字就叫做西陵桥。西陵桥水长生，松叶细如针，不肯结罗带。莺如山，燕如钗，游碧车，濯为柴。青葱马，自西来，昨日树头花，今朝陌上土。这里面有故事。话说这个苏小小，他为什么叫苏小小呢？是因为这身形娇小。他家祖先呢，在东晋时候当官的，后来在钱塘弃官从商了。早在他15岁的时候，他父母就双双离世了，寄住在钱塘西陵桥畔的这个姨母家。说是姨母的，其实就是他的奶妈。然后就说呢，他坐了辆车，游碧车。那时候想坐这个马车的人，肯定就了不得。又说他从小啊，就小巧玲珑，而且特别秀气，然后气质呢就特别好。所以在跟在他的车后有好多风流倜傥的那种男青年啊，然后他呢也没有父母管嘛，他就一直爱跟这些文人雅士们混在一起。所以说其实他不是一个青楼女子，而是各种儒生啊欣然归往。然后从此他们家这小楼前就永远是车来车往。那他见的这个优秀的男生们可就多了去了，对不对？而且苏小小这人吧，本来他就是乐福天命那么一个人，特别爱游山玩水。有一天呢，就小小正在乘着这个游碧车去外面玩，在这个桥上呢，就偶然遇到一个骑这个青葱马的一个美少年。然后那个青葱马呢，这个车过去，好像把这个青葱马吓一跳，然后猛地一颠，把这个少年从这个马背上摔下来了。然后这个少年的身世说一下，这少年可不一般，官二代啊，当朝宰相阮道的儿子，叫阮玉。后来的后代嘛，36天罡嘛，什么阮小、阮小七什么的，乱逮。说回来，苏小小不给他撞了吗？然后把这帘子一打开，挺不好意思的，但是呢，又面带笑容。这个阮玉公子就炸了，也没有马上有什么特殊的动作和剧情。人家苏小小驾着马车走了，但是这个阮玉啊，就是心里就有一惊，然后他就问这个路人，打听到这个苏小小的身世还有他的住处。然后他就回到客栈了，但是呢彻夜难眠，就是小小的这个身影在他脑海里一直在翻腾，就不行，就必须去，就是明天必须搞定他。如果这是个电影或者电视剧的话，这屏幕马上啪一切，镜头换到这苏小小那儿，苏小小也睡不着。如果这马车我害他摔坏了，心里还是有一些思念挂念。直到第二天他还在这窗边这倚着还想这事儿呢，突然这个他这个奶妈呀，这个姨母就开始找他，就说：“哎，门口有一个骑青松马的一个少年来找你。”苏小小这块怎么表述的？狂喜，狂喜像话吗？马上就让这姨母把他请进来了。姑娘呢，就看这个阮玉公子仪表堂堂，举止呢又特别文雅，而且呢还会诗词歌赋，完全和那些普通的就跟他屁股后那些纨绔子弟就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于是这心中呢又增添了几分欢喜。然后他干嘛呢？他让这个阮玉跟他上了二层。二层呢名叫静阁。你知道这个以前这种女子相归这个二楼一般就人是去不了的，你玩那种养成游戏一般你要泡妞，你好感度得达到红心，他才让你解锁隐藏功能。上来直接就 max， 短短的这时间里啊，俩人就开始推杯换盏，把酒言欢了。酒过三巡，这个小小啊拿出他这个大杀器，开始给他这个阮郎开始弹曲儿。阮公子一下就惊了，就说：“我这太牛了，这个咧咧咧咧。”这些呢都被这打门口这姨母给瞧见了。哎，他寻思这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今年日子就挺好啊。你们俩人干脆就在这定亲吧，就。阮公子就特开心，就非他莫属。但是姨母呢转念又想，这一个相国的公子，一个我这个小女艺妓，这地位相差太悬殊了。阮公子，你得给我下个保证，让我得看看你这个决心啊。这阮玉听完这话马上拔腿下楼，到了庭院里指着一棵松柏喊，就说：“青松作证，我阮玉愿与小小同生死。”一下楼又干嘛，你就直接在那窗外头指着他其实也行。小小一听这就激动疯了，马上就带他走，咱们去咱们最初见那个桥头去。乘着他那个游碧车，阮玉骑着他那匹青松马，俩人呢就到了这个桥头了。这时候小小呢有感而发，做出一首同心诗。 窃乘游碧车，郎骑青松马，何处结同心，西陵松柏下。当天呢，这姨母就做媒，俩人就定了终身了。但是那边你别忘，这个他宰相家呢，对吧，这阮玉啊就马上就书信一封，拖快马就飞到宰相府里了。顺便说一句啊，这个阮玉他老家是在南京，南北朝时期那个齐的建康。宰相大人他爸一看这信就气炸了啊，我堂堂这个我儿子怎么能娶歌姬为妻呢？而现在这山高皇帝远呀，我这离着这后老远的，他俩这玩的还挺嗨的，我这啥也管不了啊。索性他就先从了这俩了，就写封信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小小啊，我知道他是一个这个才貌双全的一个好女孩，你俩虽然这个身份不太匹配，但是你俩现在呢定终身，我这事儿我也算可以接受。但是实际他爸不是这么想的，他爸就是想先 hold 住，然后呢慢慢给这个我儿子自己骗回来。之后这回信啊就快马就回到了这个阮玉手里了。这阮玉一看，哎，咱俩这事儿我爸也成了，那咱俩这没问题了，如胶似漆啊。这俩人过的没多久，这立马这第二道信又来了。他爸就说我重病啊，那个已经卧床不起了，你赶紧回来看看我来吧。阮玉就特着急，星夜兼程就跑回家了。他自己回来也没带着苏小小，回来马上就知道中计了，就瓮中之鳖就变成，然后被他爸这一通骂，再也就出不去了。那头呢，小小就整天喝酒解闷，日渐凋零，不久就病倒。后来呢，还是有一些文人雅士经常来去找他，给他这个疏通，给他解闷。后来有一天，他就在西湖边散步的时候，发现一个长得特别像阮玉的那么一个人。这是一个进京赶考的书生，叫鲍仁。鲍仁苦于没有盘缠，现在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苏小小呢，看他气质非凡，觉得他必成大器，又想到了和阮公子曾经的种种，他就主动给他出盘缠，给他钱财。于是呢，这鲍仁感激不尽，就载着苏小小的梦想赶赴了考场。同时期呢，另一个人就是观察使孟浪，他因公出差来到钱塘，身为官员呢不好就是去苏小小家拜访，于是呢派人把他请到府里来。结果请一次两次人家都不来，后来请了 N 多次以后苏小小才过来。孟浪就不太开心，然后想为难他一下，就指着那个亭外一棵梅花树就让他作诗。哎，结果苏小小也七步成了诗，他说：梅花虽傲骨，怎敢敌春寒，若更分红白，还须亲眼看。就把自己比作梅花嘛，虽然我有傲气，但是我也是一介女子，还需要您这种那个有识之士给我一个 respect， 就这意思。哎，孟浪一看他这诗句中就隐然有一股讨饶的味道，但是呢又不卑不亢的，特别恰如其分，于是他就特别开心，开怀畅饮。但最惨的就是家人薄命，第二年春天苏小小就因病去世。去世的这个具体时间没有一个很明确的，大概也就是23岁左右吧。这时候正好那个之前他救济过的这个鲍仁金榜题名了，然后这时候他要出任华州刺史。那赴任这个路上呢，他就经过苏小小家，看到了他葬礼了，鲍仁就抚棺大哭，在他墓前立碑，还在这碑上啊建了个亭，名字叫木材亭。顺带说一下，后来这个墓呢在文革时候被破坏了，大概04年左右杭州市政府又开始重修了，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西陵桥畔看到这座新的亭子。所以苏小小的这个故事在后世也被传为佳话，尤其在唐宋时期有很多来歌颂他的诗，比如这首《郎亦浓妾亦浓，游碧车轻郎马匆，相逢九里松》。所以知识点 get， 如果说到游碧车指的就是谁，如果说到青松马指的又是谁。第一个小故事就这么结束了，以后再去西湖玩的时候，除了你要单车过长堤欢歌笑语之外，不要忘了去西陵桥畔，他有佳人等着你。大概呢，从南北朝往后要推大概600年，那就到了我们的宋朝时期。咱从小学语文的文言文都知道，唐宋啊，基本上是中国文学上的一大巅峰。而这个唐宋八大家之中，有6个人都是在宋朝。而且说这个唐宋八大家，不是指那个诗词，而是说是散文的这八大家，有6个都是宋朝人。来复习一下，看你们以前学知识学怎么样。唐宋八大家有6个，刚才说是宋朝人，对不对？三苏算3个了，还有一个曾巩、王安石，还有欧阳修，这6个人。那么唐朝那2个就是韩愈、柳宗元了。那在我印象里，除了学中文系的之外的，咱们平常人在学小学、中学的课本里呢，基本上接触最多的，除了曾巩和苏洵之外，其他人基本上都接触过。 我觉得可能大家最熟悉就是苏轼，因为大家都吃过梅州东坡嘛，苏轼就是梅州人。而我在开头怎么说来着，提到苏轼想起谁，李师师啊。李师师是谁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因为大家都看过水浒传的，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先看水浒传知道李师师的。但是他以前其实姓王的，他在东京城的一个大染坊王银的闺女，后来他就是被卖到了青楼才姓李。他出生时间大概是1060年，或者说1062年，就大概是这段时间出生的。在历史上为什么这么说呢，因为苏东坡当时是1037年出生的。苏东坡当时在李师师刚火那会儿，苏东坡已经是中年人了。至于他为什么叫师师呢，是因为他小时候3岁左右，他爸给他寄养到一寺庙，寺庙里面那个老僧人在按他头顶的时候他就哭，那老僧人就觉得他有佛像，特别像佛门弟子，当时那管佛门弟子都叫师，所以他就叫师师了。所以师师就是师师。木山明记，当时北宋时候啊，有一个老者叫张先，师师老师，师师老师还行，师师老师红了的时候啊，这个张先都已经80多岁了。在80岁的时候呢，给这个师师老师创立了一个词牌。词牌大家都知道宋词的开头嘛，比如苏幕遮什么什么，对吧？这个张先呢就给师师创立一个词牌叫师师令，思思特别宁。从这一点能看出来他特别火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他跟不同的大才子交往过。第一个人我要说一下，就晏几道，他是晏殊的7个儿子。你要是不知道晏殊是谁，你还是自己查一下吧，或者我告诉你，他就是一个宋朝神童。这晏几道人就是一巨葛，比巨清高那么一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苏轼当年托黄庭坚啊，想结交他，然后他不同意，没工夫。他就这么说的：“今正式堂中半无家旧客，亦未暇见也。”今儿这个议事堂里，大多数这一半都是我们家以前旧客，所以我今儿没空。这多不给黄庭坚面。黄庭坚是谁？黄鲁直啊，这是书法家呀。况且这个晏几道他比苏轼还小一岁，而且这晏几道他最有名的什么，就是他一般都不叫晏几道，叫小山
口呀吗，
因为他最有名的那小山词特别牛逼。关键他还是婉约派著名的一个人物，大家都知道，以前学过婉约派都知道有几个人，比如刘永、李清照，这大家太熟了。因为除了 diss 他周围这些文学家之外，你看啊，奸相啊蔡京曾经好几次在这个重阳冬至派人去请着晏几道啊，晏几道无奈的时候就随便写几首，然后其中这一句话都没有提到蔡京，根本不拍马屁，就完全就是一个升官的机会就这么丢了。所以他基本上那个晏几道这人就是从一个特别牛逼的地位，然后一下滑到了就是那种特别惨的位置，不识时务，大家可以这么觉得。这么一个人啊，他特别的迷李师师，几次三番给李师师写词，李师师都根本不为所动。为什么呢？有一个小原因，就是晏几道这人很大，他1038年出生，李师师要比他小20多岁。但是现在看，其实这20多岁其实也还可以了，但是在当年肯定这20多岁确实挺大的。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，这就是决定性因素，因为这个李师师有喜欢的人了，是谁呢？是比他大11岁的秦观。秦观大家可太熟了，以前学的《鹊桥仙》，轩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那句经典怎么说？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哎，太好了，送给异地恋加班的情侣们。这个秦观确实牛逼，这秦观啊，他能文能武，能写词，还能写兵书，而且他擅长写爱情类的东西，而且他受到了这个前辈刘永的影响。大家知道刘永这本来就是个老浪仔，就是大浪仔呀，他就是个小浪仔。他们有一个共性，就是经常去逛青楼。因为我其实特别喜欢刘永，不是因为他老去青楼，是他是宋词四大家，苏辛对不对？然后刘永还有李清照，而且刘永他是个落榜之王，他复读了4回，然后天天就是在写青楼女子。都门帐饮无绪，留恋处，兰舟催发。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。你看他跟青楼女子就特别走心，一个个都够够的。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虚设。就是跟那个青楼的姑娘，咱们此一别，然后我一个人回去。纵然有什么的良辰美景，这对于我来说都是形同虚设的，因为你也不在。哎，刘永这些渣男本领，就是秦观学的够够的。然后你看李师师 就迷他迷成什么样。但是传言这秦观啊，就是秦少游，他在一次拜访苏轼的时候，就被可爱的这个苏小妹迷惑住了。这苏小妹就是传言是苏轼的妹妹，一见钟情，后来俩人就直接就步入了洞房。但是其实苏轼其实没有这小妹妹，这个苏小妹其实是一个虚构人物，所以说秦观肯定是跟别人跑了，但是跟谁呢？反正没有跟李师师在一起。哎，李师师被甩了吧？马上接盘的是谁呢？周邦彦。周邦彦可不一般，因为这李师师啊老跟这老男人在一起嘛。这个周邦彦是一个1057年生人，他比秦观要小8岁，一个小鲜肉，大概比李师师要大那么个3岁吧。说他是婉约派集大成之人，比如一首词《苏幕遮·聊沉香》：聊沉香消入暑，鸟雀呼晴亲晓窥言语。夜上初阳甘肃雨，水面清源依依风和举。故乡遥何日去？家住无门久坐长安旅。五月渔郎相忆否？晓集轻舟梦入芙蓉浦。他这首词我就特别喜欢，前一半嘛就是说雨后的这个环境，这个荷叶随着风慢慢舞动起来，然后到后面他想到了他遥远的故乡何时才能回去啊，又不知道家里的朋友是否想着我，在梦里然后回到了当年西湖的荷花塘里玩耍。那李师师也是知道他很有文采嘛，然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，周邦彦觉得就跟李师师相见恨晚，马上就填了一首《玉兰儿》记录他对李师师的印象。他说彼此之名虽然初见情分先熟。哎，李师师觉得这个人呢又亲和又有文采，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哥哥，然后两个人就开始交往特别密切。但这时候有个 bug 横插一杠，就是这个宋徽宗，但是其实这是有一个疑点，算是一个 bug， 咱们之后说明一下。就说到这儿了，那大家看过《水浒》的一下就熟了，对吧？就是《水浒》那段情节了，就是宋徽宗看上他了，然后屡次去青楼找他。就那么巧，有一次啊，这个宋徽宗生了点病，李师师以为他不会来了，他就悄悄的把这个周邦彦给邀请进来了。然后结果没想到这个宋徽宗突然又来了，情急之下，这周邦彦只能钻到这床底下躲起来了。这宋徽宗还没空手来，他给李师师带了这个江南新进贡的这个鲜橙。李师师当然就得包这橙子嘛，包这橙子，然后俩人就开始吃。周邦彦馋的就在下头就哈喇子流来了，但吃完他也不走啊，他就在屋里干一些不可名状的事。这个周邦彦在床底下啥都听见了。等到了三更时候呢，这个宋徽宗要回宫了，这李师师还嘱咐他说啊，已经三更半夜了，马滑霜浓，您可要小心啊。这千盼万盼，终于把这个宋徽宗给盼走了。周邦彦马上就从这床底下滚出来，完了就即兴啊写了一首这个今日全过程，就把他所见所听所闻全写来了。词牌名用少年游，病刀如水无言胜雪，宣纸破心城，紧握初温受烟不断，相对坐调声，低声问向谁行诉，城上已三更，马滑霜浓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。他的这种又实诚又苦逼，然后又有点幽默的这种感觉，然后李师师一下就笑了。于是俩人就大战300回合，直到大早上以后周邦彦才回去。而不要以为这事儿就完了，没完。有一次宋徽宗跟那个李师师玩完以后呢，这李师师高兴就把这个《少年游》这首词当着宋徽宗面就唱起来了。宋徽宗一听就疯了，就说那天咱俩这事儿怎么被别人知道了，说这填词的到底是谁。李师师瞬间就惊了，就不敢隐瞒皇上嘛，对，不能欺骗圣上，他就说周邦彦干。于是这第二天宋徽宗就下令把周邦彦贬出京城。又一次这个宋徽宗再去李师师家的时候，李师师没在，宋徽宗就在那儿等半天。李师师后来回来了，哭丧着脸回来了，然后一看这眼睛红啊，哭过了，宋徽宗就问他说你怎么了，你去哪儿了。李师师说我送人去了。宋徽宗马上就明白了，说你是不是送周邦彦去了。李师师点头说对。宋徽宗说他有没有给你又写什么东西没有。李师师说填了一首词《兰陵王柳》，那你给我唱唱。李师师倍儿实诚，夸夸一顿唱，唱到最后一句呢，沉思前世似梦里泪暗滴。这宋徽宗听完以后呢，觉得周邦彦这哥们儿啊人才，而且呢这感情真挚，就勉强呢就不让他走了，就赦免他了，然后给他一个管那个乐舞的那么一个大圣府提举这么一个职位，类似于那种什么音乐家协会干事那种。但是回到刚才咱们说，这有一个 bug 是什么呢，就是历史上这个宋徽宗这个 出生是1082年出生的，就是在他继位的时候是1100年嘛。那时候按照这个现在这李师师这年纪来说，都已经中年，就年过半百了，是其实是不对的，就是不可能一个这个20岁这种小鲜肉跟一年过半百的那么一个妓女在一块儿。所以这个就说到这个跟宋徽宗的这段感情的时候，基本上这李师师就要往后延那么个30年左右。到最后这个李师师呢，在这金兵入侵以后，这下落不明了。有几种说法，一种说是那个东京汴梁打仗的时候呢，他把这个家产全捐了充军饷用了，然后自己呢成为了庶人了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在靖康之难的时候，他躲避这个战乱，然后自己去当道士。总之他就是下落不明，成为千古谜题。所以李师师的段落就到此结束了，让我们进入下一个时代。哎，你如果是一个老听众，或者你对拇指山主播比较熟的话，你就知道我特别喜欢金庸。金先生写书呢，就爱把故事掺杂在历史里面，让整个一本书呢跟随着这历史的齿轮在转动。比如大家都知道的《鹿鼎记》啊，《射雕三部曲》啊这种，我呢就特别喜欢《射雕英雄传》这本书。第一呢就是蓉儿，那第二呢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地点是我觉得特别神奇、特别棒的一个地儿，就是嘉兴烟雨楼。就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嘉兴烟雨楼，但是这个地儿呢在这个小说里确实是一个我地标一样，感觉就特别美好、特别神奇。不论是这个故事的开端啊、高潮或者结尾，它都其实都离不开这个嘉兴这个地方。况且我们伟大的党就是在这个嘉兴南湖诞生的，所以这个地儿比刘备还刘备。那我们这第三个女主角就是这个嘉兴人，名字叫杨爱，又称河东君，明末清初人，1618年生人，从小家就穷，被卖到吴江为婢，后来又坠入章台。什么叫坠入章台？就是进了妓院了。给他改了个花名叫柳隐，柳树的柳，隐士的隐。他以前读这个辛弃疾的词《贺新郎》中有一句这么说：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，故他的名字叫做柳如是。哎，这就是第三个人物出现了。柳如是是秦淮八艳之一啊，也是秦淮八艳之首啊。他的忠贞刚烈被传为佳话。秦淮八艳呢都是同时代的，也就是都是这个明末清初这个时候。在最初那个《板桥杂记》里啊，记录当时是顾洪波、董小宛、卞玉京、李香君、寇白门和马香兰6个人，最后加了他和陈圆圆，总共8个人，就称为秦淮八艳。因为他接客经常穿的那个一身男子就是儒生的衣服，然后所以呢嫁给钱谦益的时候，那钱谦益老称他为儒士，就是儒家的儒，士兵的士，那个儒士。其实他这个艺妓之路就是非常辗转，他年少的时候进入那个江南名妓家中收养过，然后又嫁给大学士当妾，然后那个大学士呢教他这些研读诗文呀什么的。后来大学士死了，他又回青楼重操旧业了。哎，这时候他就认识了一位民族英雄陈子龙。为什么民族英雄呢？因为他是抗清斗士，同时他也是一个文学家。陈子龙他这生涯，我觉得按照这个明朝灭亡的这个之前和之后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。前一阶段就在这明朝灭亡之前呢，他基本上是投身于这个文学革命，比如说组建文社。那时候的文社主要还是以那个文人之间选择知己，以文会友。到后来慢慢这个政治形势变化以后，他们基本上就慢慢壮大了，成为一股政治势力。到后来这个清军就临近入关啊，然后再加上关内这个民众起义，导致这个腐朽的明王朝危在旦夕之时，他就大声疾呼说：经世致用，君子之学贵于时始，时之所及，物之恐后。而且他还特别重视农业生产，还强调农业生产，还整理了明朝那科学家徐光启的农学巨著《农政全书》。到后来这李自成攻破北京以后，崇祯帝自杀之后呢，他基本上就开始了这复国道路。崇祯自杀之后呢，那个皇帝后来是弘光帝，弘光帝都是在南京，但是这个弘光帝呢就是没有心思复国了，已经破案破摔了。陈子龙不是，陈子龙一心复国，他在朝这�下月之内上书了起码得有30多次，并没有卵用，弘光帝连待都不搭理他，最后他就心灰意冷，就辞官归乡，返乡战士。到第二年呢，这个清军都把这个南京攻陷了啊，南京各地他组织义军屡次反抗，最后就兵败被捕了。在这个被押送的过程中，自己就投江而死，以身殉国。 很忠烈，誓死不降。陈子龙其实是一个能文能武之人，而且他是这明末清初三大诗人之一，另外俩一个钱谦益，一个吴伟业。他其实最牛逼的，比他俩都牛逼的是他的骈文。什么是骈文啊？骈嘛，就好理解，就对仗。那个骈文指四六文，就是说四字对仗，六字对仗。比如说王勃最著名那个“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”，对吗？还有“落霞与故其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。总之就是他的这种大智慧与大志向，让我们这个秦淮八艳之首柳如是就对他心生爱慕。但是那时候他已经有媳妇了，陈妻张氏不能相容，外加柳如是本身又是刚烈女子，不愿以妾的身份嫁过去，那怎么办？那就变成革命友谊呗。最后反正就是没能结得连理，最后柳就走了。但是你看柳的这眼光心气儿啊，就是非常高。他看的这个人呢，你往后看，哎，他看上了谁呢？他看了钱谦益。钱谦益太有名了，钱谦益1582年的，比柳要大30多岁。30多岁，你想啊，就柳如是啊，崇祯11年的时候结识了钱谦益，就是他20岁的时候结识的。20岁的时候结识钱谦益，别大30多岁，那钱谦益那时候都60花甲了，都快。钱谦益当年是礼部尚书，礼部尚书相当于什么？文化部部长，礼部侍郎就是文化部副部长，属于家大业大，年龄也大。他最初跟柳如是见面的时候，柳如是是男装相，就是如是嘛。他这个泡妞手段也是很牛逼啊！他在他自己家住的那个旁边啊，建了一屋，然后呢写上4个大字“如是我闻”，来呼应这个柳如是之名。柳如是瞬间这芳心大悦，就成了这事儿。这娶过来以后呢，钱谦益又在这虞山啊给他盖了一个华丽的这个绛云楼，俩人从此就在这个绛云楼里天天一块儿读书论诗。还生了个闺女，但是没过2年呢，李自成就攻破北京了，就跟上头那陈子龙的事儿连在一块儿了，对吧？俩人做法就完全不一样。咱们先知道这柳如是是刚烈女子，对吗？与民共存亡，就我一定要以身殉国。然后那时候呢，崇祯帝自杀了，她呢就跟大家吵吵说，咱们有志之士啊，以身殉国。哎，但是她丈夫钱谦益却不这么干。当时呢，这都兵临城下了，柳如是劝这钱谦益说，咱俩一块儿投水殉国吧。那钱谦益沉思片刻，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，说水太冷不能下。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，却让钱谦益给硬拖住了。后来钱谦益居然降清了，跟着降清的大部队去北京了，柳如是就宁死不去，就留在南京了。结果去了清朝呢，这个还任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，但是又受到这个柳如是影响，半年以后就称病辞官回到南京了。哎，慢慢这夫妻就开始一条心了啊，这俩人就开始暗中反清。他自己有钱嘛，然后他就好几次资助这个郑成功北伐。但是还要说这柳如是啊，就是钱谦益走了，你降清了，但是你回来了，咱还能尽释前嫌，共同为这个反清复明做最后的奋斗啊。而且这中途这钱谦益还被逮进去过，这柳如是呢为了救他真是四处奔波，最后终于给他捞回来了。有情有义，信人奋事啊，北京话说就是大撒密。你再看最后钱谦益去世以后，就那时候乡里的那些人就开始聚众啊，就开始抢他们家房产。柳如是就为了保护这钱谦益家的产业，用那个铝箔，就是很贵的丝巾，结巷自尽，把来抢的这帮人都给吓跑了。对啊，秦淮八艳之首柳如是，有才有志有气节，享年46岁。最后呢，柳如是的墓呢和这个钱谦益一样，都在葬在这个虞山。还记得之前我说那个给他修的那个绛云楼吗？现在我看地图是虞山国家森林公园，有空可以去看一下。那我们想，如果没有这一代名妓柳如是影响的话，钱谦益还会不会投身反清复明呢？历史还会不会有更多的变数呢？那我们这就引来了第四个人，也就是最后一位艺妓，他对于历史的影响是更大的。凡是在这改朝换代夹缝中间啊，有名之士，那肯定是对历史有推动性作用的。然而如果这个人是个妓女，那肯定是他影响了能为历史带来变革的人。四大名妓里有这两位都是秦淮八艳，那秦淮八艳那肯定就是在这历史夹缝中间嘛。刚才说了一位之首柳如是，那么现在还有一位叫陈圆圆，他原名叫邢圆，三点水一个圆，原浆的圆。这听到这个字我就想到李莫愁，如果听到这就说杀。好说，1623年生人，他比柳如是小5岁，他是江苏常州人。 他爸爸以前的职业叫做金龟，金龟俗称就叫货郎。他妈妈死得早，所以他一直跟着他姨母长大的，姨母姓陈，所以他改姓姓陈，跟着他姨母啊一直住在苏州的桃花坞。后来呢去了梨园，梨园是哪儿？不是通州那个梨园啊，梨园是一个加班子戏班子，就在这里摸爬滚打，就变成了名优。每一次他登场演出就名艳出众，独冠当时，观者为之魂断。但是树大招风啊，这么有名的名妓就开始了这个命运多舛之路了。最早时候还稍微好一点，最早有人拿重金赎他当妾，就嫁去以后呢，这正妻嫉妒之极，根本不容他，白赎，被当了一回道具。然后惨的是什么呢？他遇到了这个戴绿帽之王，就是帽香。这帽香就各种爱玩婚外情啊，就是之前有好多婚外情，结果他这回又惹到我们宝贝儿陈圆圆了。 motherfucker， 这个帽香啊，1611年生人，他比陈圆圆大十来岁。而且关键他后来他是这个同是这个秦淮八艳之一这个董小宛的丈夫。哇塞，他在途经苏州的时候来专门来寻访陈圆圆，找他看演出。知道陈圆圆牛逼吗？陈圆圆演出完了，这俩人先定了就是说8月之约，8个月以后我来找你啊，你嫁过来。那时候正好战乱时期，所以后来虽然见到，但是也不是在8个月之后。这期间发生了件事儿啊，就是这个陈圆圆被这个外戚田弘玉，就是当时这皇帝的贵妃他爸爸，给他劫到了京城去了，导致后来这茂香一直就没有跟陈圆圆见面。这都是茂香自己写的，就是说他因为家事牵累，然后就没能赴陈圆圆的约会。但是期间这陈圆圆已经屡次寄书给茂香了，促其见约，但是这茂香皆没有回复，就没有来得及回复。反正就是这陈圆没有收到回信，他就干等干等，然后一次一次就是被爽约。等到这个崇祯15年了，就过了一年了，这茂香又去苏州想找陈圆圆，发现哎，这陈圆已经被掳走了，哎，这事儿不了了之了。马上他隔一年就把董小宛给娶了。话说回来啊，陈圆圆不是被这个田弘玉给劫掠了吗？这田弘玉名字叫田婉，再一次陈圆又被当道具了。这田婉呢想巩固自己的政权，因为自己这闺女这贵妃啊怕立不住脚了，慢慢的他想啊把这个陈圆圆给进献给我们这皇上。结果这崇祯帝焦头烂额，没有心思，正好又赶上这个田婉这闺女这贵妃去世了，他就觉得失势，他就慌了，马上他就想这结交这个当时握有重兵的这我们都知道这吴三桂。吴三桂这1612年生人，比茂香小一岁，他平西王嘛，后来是，但是他确实是一美男子啊，巨耳龙准，无需瞻视顾盼，尊严若神，严陵将军美风姿，善骑射，躯干不甚伟硕而勇力绝人，审智多谋，颇以风流自赏。这田婉呢教这吴三桂来家做客，而期间把这陈圆圆瞪上来，吴三桂惊诧，不觉其神疑心荡也。哎，这个田婉这道具使得成功了，然后吴三桂就把陈圆圆给收了。正好那时候李自成马上就逼近京师了嘛，崇祯帝召吴三桂镇守山海关，他们自己家里这农民起义军也天天这闹腾，哥俩这还是吃酒呢，高兴呢，突然这警报响起，田婉马上就慌了，噌站起来就跟吴三桂问：“寇至江若何？”吴三桂说：“能以圆圆见赠，吾首先保护君家无恙。”然后起身拉着圆圆就走了。回家以后呢，吴三桂的爸跟他说：“说你还是别瞎惹事儿了，你还是把圆圆留家里，留在京城里啊。”结果这李自成打进北京了，那吴三桂他爸爸投降起义军了，陈圆呢就被这刘宗敏所夺。刘宗敏是李自成手下。此处就该引出一个典故，就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。大丈夫不能自保其事，何生为呀？就什么也不想了，就投靠清军，然后就开始干李自成，干农民起军。他这个愤而降清的这个行为，在后来的某种意义上就已经被认定成这卖国贼了。而心说了，去你妈，我立誓夺回陈圆圆。降了清军呢，一块儿就把这李自成给干跑了。但是这李自成啊，在这个临走之前啊，就战败临走之前，他把吴三桂他爸爸和他家里38口人全杀死，然后跑。吴三桂直接就疯了，就昼夜追杀。但是幸好就是在这中途啊，他寻到陈圆圆了，把他救了回来。陈圆圆这人生也获得了一个暂时的安定。此后呢，陈圆圆一直随着吴三桂辗转征战。吴三桂平定云南之后，陈圆圆进入了吴三桂的平西王府。就后来这吴三桂啊，独霸云南之后，开始骄奢淫逸了。 而且陈圆圆那时候年老色衰，就被打入冷宫了，最后下场就是辞宫入道，布衣蔬食。这么捋下来，陈圆圆这一生是风雨飘摇。有说最后吴三桂造反而被康熙干掉的时候呢，这昆明城破人死了，陈圆圆自沉于寺外的莲花池，死后就被葬于这池边。
池边 K 碑。
所以这么说，陈圆圆这一代名妓的一生啊，改变了吴三桂，也就改变了中国的历史。妇人以资质为主，色次之，露露双鬓，难其选矣。慧心玩质，淡秀天然，平生所见，则独有圆圆耳。不知不觉我就把这四位全都录完了，这是我个人第一次 solo 做专题节目。我靠，这有点回想到我当年做如龙那期推荐啊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在自己了解的基础上，然后深挖一些故事。其实这还挺有意思的，就当是做笔记。从这个角度如果看历史的话，其实还挺立体的。而且宋朝词人那么多，就我在上学的时候也没有把它按照时间给捋下来过。比如说欧阳修比王安石大十多岁，那么王安石又比苏轼大十多岁，苏洵的好朋友是欧阳修啊，那苏东坡见着欧阳修的时候得喊一声
叔好
What's up, Uncle Repair。 这其实在好多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没有细致的捋过，反正七夕嘛很闲，大家就过了，对不对？我不过七夕的话，我要跟这四位美女神交一下。到时候文案就这么写的，说田西雨、李诗诗、苏小小、陈圆圆、钮如四一起共度七夕佳节。门口排队的还有骑青葱马的小鬼、平西王吴三桂、礼部尚书钱谦益、玩物丧志宋徽宗。
五指山电台秉承娱乐大众舍我其谁的办台原则，欢迎更多听众在微博和荔枝 FM 搜索
五指山电台，
或输入频道号
49238
加入我们，也可加入 QQ 群
33345-3182，
一群热爱游戏、动漫和音乐的电台分子，
期待
和你的相遇。